好，我先来处理条子上的问题。第一，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这里所说的是指所有定罪的人还是信他的人？这里主要是指那些钉他十字架的，就是当时的人。我没有想过要把它扩大到所有信他的人或者所有全人类等等。耶稣十字架受死与世人的原罪的罪性的关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死是让他的选民的罪性或者原罪得到完全的彻底的改变。上帝透过十字架并不是把全人类的原罪拿走，那个应该是约翰卫斯理的看法，不是改革中的看法。能否解释上帝的后悔啊的诠释啊？上帝的后悔是个拟人法，我是喜欢用码头跟船的比喻，或者飞机场跟飞机的比喻。从我们的人，有限的人，而且有罪的人的角度来看，上帝是改变了主意。那个是上帝是用我们人能够明白的语言来向我们启示的。但是圣经也说上帝是不变的，所以呢，这个后悔是个拟人法，是一个比喻，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上帝好像改变了。而上帝与人的关系的确在演变啊，好像船离开码头，飞机离开飞机场，飞机场跟飞机之间的距离或者关系是在变，但是飞机场没有动，码头没有动，是船在动。所以这个后悔是一种迷人法。下面一条问题，上帝使人的心刚硬，那个使人刚硬，那个使是任凭之意，是否没有一点神的主动之意呢？有，是上帝决定的吗？ Okay， 上帝任凭，不论是任凭还是容许还是预定，都是上帝的预旨，都是上帝的定旨。我再说一次啊，不论是容许任凭或者预定，都是上帝永恒所计划好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上帝主动的，因为上帝是主。在末后我们是灾前被提吗？如是有人说，在灾难中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地上在这七年还可能有人信主得救吗？指非以色列民，能解释千禧年吗？略略谈谈啊，这个是前千禧年派和时代论的前千禧年派之间的辩论，明白吗？关于千禧年有四派，至少四派，一派是前千禧年派，这个或者说是灾后被提的前千禧年派，这个历史比较悠久，从第二、第三世纪就有了。第二是时代论的前千禧年派，大概是源自主后1827年，还没有200年的历史。第三是无千禧年派，第四是后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又要分正统的跟自由派的。刚才你提这个问题，我们是灾前被提还是灾中被提？这个是前千禧年派圈子里面的讨论，不属于所有末世论四派都关心的问题。我忘记今天带一本书来，明天带来，我昨天已经找到了，就是现代神学评论的中文版，那里面呢有讲到时代论的，我可以留下来给你们传阅，因为我只有一本中文版，以后这本中文版会再版的，应该再过几个月就出版了但是目前呢，我只有一本很陈旧的改革中出版社所出版的，然后另外一本呢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的，按照英文黄色那本的设计，又用中文打字重新写弄了一本出来，这个是暂时的可以留下来给你们用。我手上就是这些题目，有些我不会答的或者是以后才答。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好，请来。 一面来哈，我再说，你们对行为之约明白吗？上帝原来就是创造主，有主权，但是他也让亚当做人类的头，应许若顺服有永生。好，请
牧师，我想问，在亚当里边这个约，他的那个死，吃的日子必定死，它的内容包括什么呀？
包括身体上的死啊。
嗯，还有呢？灵性上的死。
当然，永死。
与神的隔绝，有没有永死？有永远的死吗？为什么一定要包括在这里？可不可以
死就死吗？
可不可以在基督的，就是在耶稣基督当他定十字架的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永远的死定在和亚当的这个里边呢？
为什么
不可以定在就是在基督？
因为所有的问题，上帝在创世纪讲了，我们就相信就是了。不
要，可是这个死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没有啊，你吃的那日就必定死。
死的定义，死的内容
是。那既然我们知道，透过福音我们知道死是包含肉体的死和永死，永死就是与上帝隔绝嘛，现在跟将来。
永死是不是第二次的死一定要解释成就是在亚当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了完全的死？
没有这么复杂吗？本来亚当是活的，上帝要他更丰盛的活，吃了果就死。那你看，当然他那天没有死，对不对？那天没有死，但是有动物死了，上帝造衣裳给他穿。
这个我明白，就是说他实际真的是死了。但是在基督来的这次，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死定义在从亚当那边就带来了，一定是永远的死，也包括在里面。
对不起，你再重复讲一次。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永远的死定义在因为亚当犯罪，他就永远的死也在这里边了，而不是在
他失去了那个永生，他失去了那个与上帝永远在一起那个生命嘛，那就是死了。我们不必分什么永远的死、属灵的死，就是死吗？就是已经没有掉那个他与上帝亲密交通的生命，就是死。
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以前的解释也是这个样，但是从你昨天讲那个创造当中，上帝收回这个公义、圣洁和真知道啊，我就觉得约翰
事实上呢，就是他失去了亚当，失去了
啊，失去了，失去了。所以在基督里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一定是定义，以前我们也是觉得如果他是为全世界死是因为普救论，所以我们推翻这个，我也是不接受这个观点。可是从自由选择，从你今天说收回上帝的公义就是失去了的时候，从这个地方，从人的自由选择一直说，为什么不能说基督在永恒里为全世界的人死，但是呢因为这个选择权信的人他就得到了救赎，
选择权不是给人的，谁说选？
但是在有限界里边，人有100%的选择权哦。
不是权啊，选择不是权。
自由啊，我们就是自由。对啊，我们有100%的自由啊。
然后上帝有100%的主权呢、啊。
我们在永恒界里不反对上帝有100%的主权。
不是永恒界，在每一秒钟，上帝是有绝对的主权的。上帝。有主权，你是听布道会还是朋友跟你讲福音，上帝有主权让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信主，这个都是上帝的主权、
啊、这个不影响到我们说的上帝的拣选和人的自由的两个方面吗？
但是人的自由不是选择权，是人的选择，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啊，
是一个事实。
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解释、
okay.
可是我今天因为你昨天，
我还没有听懂你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我因为你昨天上了那个创造啊，这个原来在创造当中，上帝是给我们一个完美，因为亚当犯罪，所以呢，这个的自由、这个圣洁、公义还有真知识，上帝收回。我们就用你昨天说的那个话了。可是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那么当基督来的这一次的时候，为什么上帝不可以给人类一个完美的救赎，以至于当人选择的时候，
什么叫完美的救赎？
就是给全世界人的救赎。但是他
因为上帝不要这样做嘛，
因为我们定义了那个死是已经有第二次
死。不是不是，你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永恒里上帝不让基督救赎全人类？答案是上帝没有这样计划，就是没有了。
但是那个第二次的死，我就觉得我们的定义一定是因为根据我们改革宗的神学，所以我们把第二次的死和所有的死都包括在亚当里边，所以带来了完全的死，以至于救恩就是在上帝在永恒里拣选了一些的人。所以其他的人都是该死的吗？
假如不是这样子是怎么样呢？还有什么可能？你要提出的问题背后还有哪一种的 解释圣经的
方法。对，我就说你昨天创造那个从收回这个角度来讲呢，在基督里边，上帝
我肯定有一个东西听不懂，你这个问题背后一定有一点我还没有听进去的，是什么东西？你每次就回到昨天那个圣洁公义的失去。
对，那个很重要、啊。
对的，然后呢，基督里，在基督里，圣洁公义真知识就赐给那些重生的人了，上帝再造的那些人吗？
为什么一定要说赐给再造的人而不是全世界的人呢？因为起初也是创给了全世界的人，然后因为亚当代表人类拒绝犯罪之后，所以他收回那个圣洁公义圣洁、啊、
是没有错。
那么在基督里边为什么一定要解释成给了一部分的人，而且因为要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解释那个死，第二次的死就是完全第二次的死，其实那个在亚当里的那个死为什么要包括第二次的死，
是
怎么定义的？
不然是什么？
他可能是在亚当里身体灵性的死，他与主隔绝，以至于当人来到基督的救赎面前的时候，人还是有的人信主，有的人不信主。不信主的人他是进入第二次
的。你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有一个可能这样解释，在亚当犯罪之后呢，虽然圣洁公义真知识 是收回了、
啊、
但是人只不过是在身体上死了，
灵性也是，
灵性也死了，
与主隔绝，对。
但是呢？
但是当基督来的时候、
啊、
人又有了一次机会。
OK，
这次的机会就是当主再来审判的时候来决定他的第二次死或者是永生。因为他
很混乱，我再来一次哈。
当我们来到基督，
你灵性死的什么意思呢？灵性死的意思就是人不可能选择信耶稣。
灵性死，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第二节，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完全死了，没有可能有好行为，有悔改，有信心。
对对，我这个我说，如果灵性的死解释成我们没有那个能，没有跟主交通的那个的功能失去了呢？
对啊，你们的就是本福恩呢、啊。不是出于自己，不是
出于行为。所以基督来的时候，比如说来到我们个人，不要讲太大，当基督来到我们个人生命当中、
啊、
来到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啊，有的人可以信主是因为上帝的恩临到我们，
对，
那我们因为这个进入，
停一停在那里，然后我们再继续
啊。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那第一节说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第五节他叫你活过来，
对，
所以是上帝在基督里叫我们活过来，因此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叫做信
啊，本乎恩
也
叫
做
信啊。
是，
所以这个就是说得救的人他因此而有了这个救赎进入永生，对吗？那么不信的人呢、啊、不信的人他有第二次的死，是因为他在
什么叫第二次的死？不得救的人，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约翰福音三章是六十七节三十六节。
对，就是当这个人跟基督这个福音相遇，可能到他死都没有接受基督的话，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
这跟他接触跟他接触不接触福音一次两次没有关系，他不信主就是得不到永生，就这么简单吗？你不要用自由跟机会来决定一个人得不到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愤怒藏在他身上。
是，那约翰福音那个地方，如果照我们以先前的人，为什么不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那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
你读下去了？那你把整节背一次，从头到尾背一次。
神爱世人，
嗯、
甚至叫他的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嗯，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吗？
下半就解释上半了、
啊、对，可是这句如果照你那样解释，可不可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信他的人，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要赐给他们？
他们是谁？
他们是指全世界的人啊，
不论国族，信的就得永生了。
那就
你有条件的吗？后面那上帝的爱是有条件的，上帝的救赎，那 我想我们可能我现在找到那个关键，至少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讨论里找到你要问的关键，就是说上帝在恩典之约里，我行为之约也是啊，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爱。
是，我也是，
对不对？叫一切信的才有永生吗？不信就没有了。
对对。
所以上帝赐他的儿子给他们的意思就是要他们信，叫一切信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啊，是约的爱，约里面的爱， 必须要信的，不信就没有了。
他是赐给信的人得救，为什么不把这个机？我是说的，为什么我们不解释那个他们是全世界的人，但是他们因为个人的选择，有的信，有的不信。
不是因为个人
的选择，信
的
人得救啊。
那、你现在先把个人的选择撇开，上帝爱世人，赐了他的儿子给全世界，信的就得救了，完了。不信的，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就这么简单吗？阿米恩主义跟加尔文主义都同意这点，对不对？信主的人得永生，不信主的人，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
是，我以前也是观点，是因为我是觉得以前我们是先入为主，就是死，就是包括了永远的死。但是今天
的
角度就在想，为什么一定要包括永远的死？
为什么不包括呢？
为什么一定要包括呢？
因为亚当他犯罪了，上帝把他赶出伊甸园，然后守住这个伊甸园，不给他再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
是，
假如吃的。以一个堕落的身份再吃的话，就永死，永远在死的状态中，
是不矛盾啊。
所以反过来说，假如他通过了这个考验，顺服的话，他就永生了。永生永死，就是说永生就是，其实永生就是说在神面前，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与他交通，直到永远。这个神给亚当本来就给亚当那个的这个状态，不过条件是他顺服。好了，现在亚当失败了，所以就没有了，要基督里面才恢复。恢复什么？永远与主同在，与神交通的生命，不是这个的，就是永远的与主隔绝，就是今生的苦难可怜、惩罚和来生的灭亡。
回去再考虑了，因为这给我带来一个。
OK， 你再考虑。
好的，谢谢。
再来问。好，还有谁？
牧师，我想问一下，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十三节，那你讲到说，和合本的翻译是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
是的，
渐旧渐衰的，旧必快归于无有了。那这个旧的是指的行为之约吗？
啊，不是，是啊，就是指旧约。
旧约是指的。
OK， 你看这个上下文咯。第八章讲的是耶稣做更美的中保，或者说第二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执事就是仆人 minister 中保等等啊。那所以旧约里的中保就是摩西啊，献羊献牛等等那些就归无有了，因为新的是什么呢？新的就这里说了嘛，在第十节。上帝要把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就是上帝要改变人的心。所以旧约的啊，从第八、第九、第十章都是在讲旧约的知识，旧约的事工。第八章、第九章啊，也是的。第八、第九、第十，就是说旧约里的祭司、祭物、献祭等等的整个的制度废除了。
这个旧约不是指行为之约，
不是，是恩典之约里面的旧约时期。
所以是在西乃山的那个，
是是是。当然西乃山上那个十诫不废除，但是呢整个献祭整个礼仪律废除了。
那对象呢？
什么意思？
约有双方，西乃山领受的是以色列人，
西乃山上领受的以色列人，
还是以色列人代表全人类？
以色列人代表所有上帝约里的约民，也有外邦人吗？那当时虽然很少，还是有一些外邦人，不是全人类，是恩典之约里的子民。
哦，对的，
对对呀。Yeah. 好，刚才那位，请来。
牧师，我想问，在约伯记当中有提到那一个鳄鱼跟那一个河马是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一些很大的、很奇怪的动物在海里，很多觉得都不知道 ，Leviathan 啊。好，还有吗？你们应该很喜乐，很得到鼓舞，知道你们的老师不是无所不知的，应该对你们带来很大的安慰才是。哪里有什么都会回答的？没有，没有这种的，这种老师的。
不是刚才亚当的这个的行为之约，也应该包含在律法之约里边，是吗？
什么意思？你这个问题什么意思？
旧约是律法之约吗？我们因为你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时候，
从头来过。好，行为之约是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到启示录是恩典之约，里面有一个 摩西时期包含律法的形式，有亚伯拉罕时期的形式，有摩西，有大卫，有基督，这些都是恩典之约。律法之约也是恩典之约的一个时期。
律法之约也是恩典之约。那么这个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个地方，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
是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死的毒钩就是罪，是因为亚当选择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等，死的
毒钩
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不是一个律法？
是律法，
因为是违背这个律法吗？
是啊。
所以我就说这个的行为之约可不可以划在律法之约当中？
不是，这个是在行为之约，人还没有犯罪跟人犯罪后，你要分开来讲。人犯罪之前，上帝说不可吃，这就死了。犯罪之后呢，上帝的律法讲得更清楚更细，对不对？当然了，你违背神的律法就必死。不同的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前，那时候人还没有犯罪，假如他犯罪他就灭亡了，就死了。但是在人堕落之后呢，上帝颁布了律法，但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守律法的，所以律法就成为一个定人罪的一个东西。
那从这个地方，亚当也是因为上帝给他这个律法，先有了律法，所以当亚当一吃的时候，在这个律法面前他就犯罪哦。如果没有这个，
没有错，所以这个是，那他一吃就进入到恩典之约了嘛？行为之他还没有犯罪，你要这样看，创世纪第一、第二章是在人无罪的状态里面。上帝说你吃就死，但是他还没有吃，还没有犯罪，但是那个警告是存在的，就在那里，应许也在那里。堕落之后呢，上帝的警告仍然在，律法仍然在，应许仍然在，问题是完全要靠神的恩典救恩才可能守律法了。
就是说，我说，比如说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这个角度和这个时间的这个划分我接受，可是如果从这个角度的话就不可以接受吗？就是从我来讲，就是说这个
不可以接受什么？
就是说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单纯的行为之约，而不是律法之约吗？
我不会用那些名词来讲，你为什么要套那些名词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死的权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主要是指律法，主要是指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特别是十诫。
这是从神学角度，如果我用这一节用亚当夏娃的犯罪去布道的话，可以吗？
问题是当时人还没有犯罪，所以你不要弄到混淆了。人还没有犯罪，有神的律法没有错，但是你不要说死的权势就是律法。你用创世纪一二章来讲，当时律法有这个警告，但是还没有成为事实，说这个死这个原则，死这个权势还没有发动嘛，所以你就混淆了。那个时候死的权势还没有发动啊，人一犯罪之后没有错，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最好分开来讲。
最好分开，谢谢。
好，
不是有问题是在第52面，约的关系。一的关系的最后一the last sentence, this covenant of work enable Adam to obtain eternal life for himself and for his descendant and so on.
Yes.
所以如果他了解这个，就是说如果他守了这个行为之约，他将会得到永生，给他自己和他的后裔，是不
是？
是
的，没有错。
所以我的问题是这个永生，如果他没有堕落，这个永生而这个永生给他的后裔的，跟我们现在信主之后我们的永生，我们会得到永生，这个两个永生的本质是同样的吗？或是他的本质有什么不同？
好，他很好的问题。亚当假如顺服的话就有永生，人类有永生，跟我们今天就是将来与基督永远在一起的永生，第A是一样的， B 是不一样的。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哪里呢？一样就是说永远与上帝交通是一样的。不同在哪里呢？ 那 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告诉你不同在哪里。不同就是耶稣来了，死了，复活了，升天了，明白吗？同亚当的可能得到那个永生跟我们可能得到永生是一样的，就是永远与上帝在一起。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在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所处的这个处境，这个 context 是救赎历史已经完成了，耶稣已经来过，活过，死过，复活过，升天过。所以呢，我们今天所得到那个将来要得到那个永生呢，是比亚当假如他没有犯罪所得到永生呢是更荣耀。为什么？因为耶稣来过，耶稣已经说成了，就是因为耶稣做完他的事情，所以是更荣耀的。就是我们要具体的欣赏感谢神做完了他救赎的大功，耶稣完成了他的救赎的，所以是更荣耀的。但是跟亚当假如没有犯罪所得到那个也都是永远与上帝在一起，而上帝不可能不做这个救赎的计划的，是他计划好的。
可以说另外一个就是说，可是永生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认识耶稣认识神就是永生，
第十七章第三节是
啊，
是
OK。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个永生也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因为
从我们今天来看是一个新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都有罪性。
对对，
当时亚当没有。
对，当我们去到荣耀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将像耶稣的身体，
是
不是？能够穿过墙，go through the wall。
上帝没有说可以穿过墙，
他走进。
哦，你说像耶稣啊 ？OK。
对对，那个时候亚当的身体是属这个世界，相信在那时候他要吃东西，他要做事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从这个角度的这个永生，
我用另外角度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更荣耀的这个数字吗？
霍兹恒 Voss 和 Ritter Voss 会这样说，上帝在创造亚当的时候或者之前，那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亚当人就是神的形象，亚当是一个身为被造物人作为神的形象，但是永生神的儿子第二位格也是神的真相，所以当上帝创造亚当也给他行为之约等等，他老早就想过亚当要效法要像圣子耶稣基督，对不起，不应该说耶稣基督，圣子亚当也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第三章。Okay, 所以我们可以说假如亚当没有犯罪进入了永生的话，圣父当然就把这位人亚当神的儿子让他认识圣子神的儿子，所以呢圣子的那个荣耀的形象那个样式就是亚当将来要像的，但是因为具体来说我们不能够再去推论了，因为具体来说人是堕落了，人就展开了救赎的历史啊，没有错。假如亚当没有犯罪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上帝要他的身体改变进入到永生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是又越过了这个堕落跟救赎，所以不能再推论下去怎么样子的。
给这个约就是说神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在创世纪十七章是第七节，神跟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This is my covenant between me and you and after you to be your God。
是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
就是说神人上帝是人的神
上帝是他子民的神
OK
是直到永远。
然后在启示录也是说神与人同在，
是
在那个，所以这个约 ，This is my covenant， 就是说创世，说这个约在十七章创世十七章七节，跟这个恩典之约有相同吗？或是有不同？
创世纪十七章就是恩典之约，是亚伯拉罕时期的恩典之约，包括创世纪三章，包括 亚伯拉罕创世十二十五十七章等等，包括出埃及记，包括撒母耳记下上帝对亚伯拉对大卫的应许，包括新约都是恩典之约。在福音派圈子里面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是比较历史比较长的在改革中的看法有改革中的，有时代论的，有改革中跟时代论兼顾的，有很多不同的学派都是相信圣经无误的。对不起，我每次都要讲一次这句话。好，请你带领我们祷告好吗？